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德泰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播客已经开播十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然后上个礼拜呢，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 RSS 的一个 feed 有点点问题啊，导致在一段时间里各个的平台上面好像突然收不到我们那个节目列表啊，不好意思，这是我们自己这个更新的问题。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啊，在各大泛用性的播客客户端呢，那都还是可以看到啊，我们有十年的200多期的这个节目列表的。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比较长啊，支持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说，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过。各种泛用性的播客客户端呢，也都支持这个功能的啊，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啊。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我的这种就是切换章节以后呢就能显示章节插图的这个功能啊。而且大家可能知道这个那个苹果它 iOS 的最新的 26.2 的这个系统呢，它会支持什么自动的给没有配章节的播客呢，系统通过人工智能去给你配章节啊。但是呢，我们的自弹自唱呢，早在5年前开始呢，就是我已经作为创作者，我已经手工嵌入章节的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播客呢都是有章节的，而且呢，大家可以看那个章节插图。然后我们的主站呢，地址是 thetai.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联络的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 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 thetai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的播客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tai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tai 的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啊，里面有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呢，你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有关会员的详情，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9块钱人民币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且呢，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11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将于11月的25号那周二发出啊。我们的会员通讯呢也是礼拜二发，然后我们的播客呢是因为是隔周二嘛，所以呢会在后面那个隔周二的中间夹的那个周二呢给大家发会员通讯。那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69期。而且大家可能也知道哈，最近我也比较忙呢，去杭州绕了一圈过来。今天呢，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虚拟演播室里面的嘉宾，还是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女士优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然后很开心又能来到自弹自唱。
好啊，然后另外一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詹米迪。我已经不知道第几次来到自弹自唱了，
我都懒得把你算了啊。因为我去了一趟杭州嘛，然后呢，很难得哈，我们三个人又可以在一起啊，吃饭喝酒。因为最近好像杭州是比较热的啊，给大家报两条消息。那第一条消息呢，也就是360的设计节啊，2025，而且呢，我们这次的 Type 呢，也会参加这个艺术节啊，时间呢是11月的20到23号啊，也就是礼拜四到礼拜天，这四天呢，在杭州的良渚啊，他们那个文化艺术中心啊，会有这个设计节的2025。那我们的 Type 出品并协助出版的各种那个书籍和出版物呢，也都会展出，供各位翻阅和购买。而且我们在现场呢，会展出和售卖我们自弹自唱十周年的纪念签字，还有我们纪念的 T 恤、纪念海报等等周边。所以呢，如果没有办法参加我们十周年上海特别活动的朋友呢，这次呢可以到杭州啊来看一下。 前晚观展的听众朋友，只要告知我们小伙伴啊，我们有个通关口令清蒸鱼啊，只要给报这个口令的话呢，就可以免费啊获得我们自弹自弹十周年的纪念徽章啊，还有呢我们的 Type 的纪念贴纸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那个展位啊，我们是在360设计节的展位的二层 B04 啊。而且呢就礼拜四是预展，然后礼拜五到礼拜天呢是公共开放的展览，那欢迎大家啊到杭州来找我们玩。那360设计节的话呢就不用说了，可能关注设计的朋友肯定都是在国内的来讲啊都知道，这是一个围绕设计展开的一个活动，还是比较著名的。这次呢各个设计的工作室，那从字体方面来讲的呢，各大字体厂商也会参与啊，我觉得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过去看一下。从官方来讲的话 ,Design360 的设计节呢，希望与大家呢一起探索关于设计和各个方面的新洞察，并推荐新概念与想法的产生。那我们有来自各个设计的设计师、创作者还有品牌加入，那所以呢会显得这有创造性的内容啊，营造丰富多元的设计场景。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在一起玩呢还是非常开心的，虽然我不能过去。如果大家到杭州去的话呢，我觉得另一个不要错过的就是我们有个展览啊，也就是自传啊，约斯特霍夫利设计60年。那这个展览的话呢是11月9号开展的，会持续一个月。360设计节的话只有那么几天嘛啊，但是这个展本身呢会一直持续到12月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错峰过去也可以啊。那这个展是要收门票的啊，45块钱，然后儿童呢是免费。而地点呢是在我们的转场，也就是 Trans Stage 啊，在滨江那边。说到这个展的话，其实呢我们就是要给大家呢复习一下了，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既然请来了两位嘉宾啊，就是要是说的这个事情。我们三个人一起呢在聊天，其实是在上次是2024年啊，我还特地翻了一下啊，其实刚好啊就一年多了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翻到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就是第235期啊，那期节目叫一起为偶像做书。啊，带了一个问号啊，那是我们2024年7月30号录的一期节目。当时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了一下约斯特霍夫利的著作，也就是系统的书籍设计啊，这本书的中文版啊，因为当时露露翻译，然后呢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米迪呢进行了设计和监修。当时那本书出完了以后啊，我们录了一期节目，而且在节目里面我们也说了啊，要做展要做书。现在呢一年多过去了，我们终于可以交作业了，是吧？米迪是不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一年多我们干了什么事情？
那就是后来就是一起为偶像做展了，就是展览终于也开幕了。昨天呢，罗兰斯蒂格的这个工作坊也结束啊。他今天早上，他现在正在赶往上海浦东机场，准备回瑞士。所以说，这个事情基本上非常圆满的，这个都实现了
啊。你要跟大家说一下罗兰斯蒂格是谁呀？
啊，好的好的，这个刚开头嘛，我要现在就要开始从头说起吧。
必须要你说呀，因为所有的缘起都是由你牵头开始的呀。
好的，但是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在。自弹自唱235期一起为偶像做书当中所提到的一些故事在此就尽可能的简化了啊。缘起的整个的前面有好几年的一个时间，大概一个时间线就是2017年我最早看到欧文排印西部法则的那个就是字体排印的细节那本书的日文版，后来在19年又在韩国看到了他那本印刷品以书籍为主那本作品集，然后再到2022年，然后我想撰写一篇关于他的介绍，同时呢又阅读了他那本系统的书籍设计的英文版，然后直到后来在做系统的书籍设计的中文版，然后在去年六月底系统书籍设计的中文版出来，然后我就跟王彦如我们当时商量，想着能不能这个做展览。当时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太想做的，那个因为做展览实在是太累了太困难了。但是呢我们学习组的各位老师呢都给我加油打气啊。
怂恿你。
对，又鼓励我做这个事情，那我就又燃起热情去做，然后就开始写邮件联系他。因为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约瑟霍狐狸的邮箱，只是知道 VGS 的这个出版社的邮箱。我们就给这个出版社写邮件说我们已经做了这本系统书籍设计中文版，然后我们想发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也让出版社已经联系了自传，就是约瑟霍·胡利呢，在2023年底，其实就是在我们做系统的书籍设计中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同时发现他又出版了一本最新的作品集，就是在2023年的11月10号发布的，叫我们中文版叫翻译成自传，约瑟霍·胡利设计60年，是当时是为了庆祝他90周岁生日，然后去做了一个这么一本作品集。当时我看到之后，我就立即联系这个我们合作的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曾凡老师，然后就让他去联系版权，他也在第一时间就联系到版权，然后也很顺利的版权都谈好，我们就开始着手翻译。所以这个事情因为有了一个这样的前提，然后我们再去联系出版社，可能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的顺理成章嘛。那他们一看，你们既然这个翻译了他的书，然后要做他的展，他们首先是表示支持的。但是老先生说了，说做展览可以的，但是那你肯定是要来圣加仑，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嘛，对吧？得见面讨论。所以他又邀请我们去瑞士见面讨论。然后呢，我就开始跟这个露露商量，我们什么时候去啊？然后呢，又跟其他几位老师商量，包括这个艾瑞克，我也跟艾瑞克联系说，要不要一起去啊？包括我们当时还联系了其他几位老师，那个看大家有没有时间，这个能不能一起去？那个，因为我们一直很向往瑞士嘛，因为这我们研究这个近现代的这个字体排印的历史，因为很多名家、很多大师都是瑞士的。所以我们其实呢就相当于策划了一场瑞士设计之旅，一个是当然核心的目的是拜访这个霍胡利老先生去圣加仑，但其实呢因为我们毕竟对我来讲我也是第一次去瑞士，之前比如说我们也参与设计过艾米鲁德的这个字体排印啊，还有这个施密德的字体排印，对巴塞尔也非常的向往，包括我们一直非常感兴趣的央齐希尔德啊，所以我们当时就策划了一条这个路线啊，先是到苏黎世，刚好这个之前在京都 DDD 展览的施密德的这个作品展，因为当时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无法去日本参观，我们也弥补了遗憾，在苏黎世设计博物馆参观了，然后后来又去了巴塞尔的设计学院啊，在施密德当年上学的校园里面我溜达了一圈，然后呢还参观了巴塞尔的纸张博物馆，在巴塞尔的纸张印刷博物馆我又看到了埃米鲁德的名片啊，我又顺着名片上的地址又去那个感受了一下埃米鲁德当年工作的地方，然后我们还一起去了这个洛加诺的贝尔佐纳，然后又去了就是央齐希尔德的故居，然后我还买了一束鲜花献给了他，然后又遇到了他的重孙子，然后还去他的书房去参观了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就非常的完美，简直就像梦一样，所以我一直觉得就像做梦一样，就完美的已经让我就是感觉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我之前在此之前，在我两三年之前，我真的是做梦去过那个这个瑞士，我见到过这个霍胡利，真的有一种这个梦想成真的感觉。
好可怕，他是在从梦中托梦给你吗？
真的是，因为我可能是当时一直全身心的就是去看他的东西，日思夜想，真的是那种非常沉浸式的那种感觉啊。后来都一一的实现，我觉得特别美好。但是呢，其实从瑞士回来之后，整个的准备展览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坎坷。具体呢，我也不便讲得太详细，反正就是非常坎坷罢了。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做设计，相对来讲还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啊，就是专业之事，应该还是比较好把控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去策展，你要联系不同的机构，联系不同的人去负责各种这种流程啊什么的，实际上会面对非常多我们不可把控的东西，这个其实是让我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一直不想再做展的原因就是我们其实是对展览本身是很热爱的，但是说实话我们其实没有足够的精力，因为我们还要做设计，我们又不是职业的策展人，然后呢我们还要去处理很多这些非常繁杂的这些事情，你需要沟通，需要跟人沟通商量这些具体的细节，这个实际上我说实话我个人并不是极其擅长，也不太喜欢吧可能，所以就中间遇到了很多，我其实也打过退堂鼓了，但是你都已经见过老先生了，都已经说要做了，你也不可能不做，就是已经这个骑虎难下了，所以必须得把这个作业完成。所以反正最后呢，我觉得 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觉得最终在那个 Trustage 他转场能把这个展览做出来，包括我们也能邀请我刚才提到的罗兰斯蒂格尔，他是火狐狸的高足啊，火狐狸的学生，代表学生，然后请他来到杭州做工作坊，参加开幕式并致辞，我觉得这都特别完美啊。当然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其实我们非常想邀请火狐狸老先生来到中国，他也非常愿意，但是他毕竟已经是90多高龄的这个老先生了，真的是不太方便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这个我们也不忍心让他经受这么一个长途跋涉的这么一个很辛苦的，所以是请他的学生代表他。他的学生也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准备的这个工作坊的内容。我昨天下午这个他们的工作坊的结课，我是参与这个一起过去点评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我就是第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羡慕这些学生们。我觉得我要上学的时候有这样的工作坊就太好了，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就是而且这些学生们呢也非常努力，也非常非常认真啊，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3-4天的时间内做出的作品非常优秀，有很多，有甚至有几件我觉得做的真的极其好，就是那些版面排的非常优雅。昨天我在现场讲，我说我当时做这个展览的内心的想法就是，我希望从圣嘉伦能引一股清流，能引一股清风，来给这个中国的设计稍微的带来一缕清风。我觉得这缕清风吹到了这个在良渚，在中国美院这个工作坊当中，真正的就是你能看到了一种溅起的那种小水花，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我也非常的羡慕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这个展览，再加上这个书的出版，再加上这个工作坊，整个的结合起来，整个的活动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完美了。当然这个书嘛其实是最重要的。当然我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我跟艾瑞克合作也很多年了，其实我整做这本书的这个缘起是因为我们在2020年策划的排版造型白景金上这个展览，那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现代字体排印研究系列的起点。我们也是按照那个展览和那本书的整个的策展理念和出版理念继续那个发展的。我在做这个展览呢，我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强调的点，就是出版先行。就是我在做展览之前，我必须要把这本书先做好，因为我看到大量的展览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粗糙，非常的不认真。为什么要经过出版呢？因为出版会经过一个非常严苛的审校流程，它会让你的文本尽可能的变得精准。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内容本身是翻译的，你如果说自己都还没有翻译清楚，还没有吃透，自己都一知半解，然后你把它就非常匆匆忙忙的给展示出来，很多东西可能自己都没理解，这样的话可能会留有很多遗憾。所以我也是尽可能的说，在做这个展览之前，我要把这本书先做出来，然后呢首先我自己要先弄个大概明白，不然我自己都没弄明白我怎么给别人讲。所以我的目的呢，当然还有一个核心的目的是，我做这些所有展览的做这书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学习，我并不是为了说我要开一个图书公司，我要赚钱干嘛的。说实话，我们做这些展览和做这些出版所投入的钱或者时间或者精力，这个远远大于我们所收的这个东西。当然我们所期待的更多的是在学习层面能得到的一个收获嘛。所以说我们的目的是学习，那你为了学习的话，那你就要想尽办法能尽可能的理解的更加深刻准确。所以我们要去拜访他，要去翻译，要去买到他的实物，去仔细的观摩。比如说我们把他的这本自传翻译了，但是他那些作品我不可能再请两位老师去翻译的给我看，我可能就只能通过这个机翻的方式，把他那些作品本身的内容我也要去稍微的翻译了之后要了解一下，就知道这本书是讲什么的，他为什么这样设计。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讲非常的享受吧。所以当然最终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结果，但实际上对于我们策展人或者说设计师包括几位老师，其实最享受的是整个的过程，就这个过程让我们觉得跟老先生，不，还有除了这个事宜以外，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跟老先生，跟包括我们几位朋友之间啊，同事之间，学习组之间啊，跟两位翻译老师，还有这个跟老魏，跟那个火狐狸先生、乌斯瓦夫人，包括这个斯蒂格，我们之间的产生的这种友谊，这种感情更加珍贵。就是大家在一起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大家一起协作，然后一起去瑞士，一起去那个翻译这个书，一起做这个展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我们对我们整个的人生来讲实际上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我觉得对于我们参与者来讲，其实最重要的是过程，当然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个展览和这本书。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先把这本书买来先看一遍，然后你再去安静的一个人去找一天有空的时间安静的看个一下午，可能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获。
哎呀，其实啊，大家其实也可以能听出来哈，米迪这个非常激动的一个心情啊。我不可以在你那个朋友圈评论的嘛，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对吧？
是的，是的。
而且啊，这次我也是好久没有，就认真，就比较相对比较长时间哈，我们学习组的几位老师一起啊，大家一起聊天吃饭，就很非常开心。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啊，是米迪他自己非常执着啊。要从头到尾啊，在牵头这个事情，而且呢也很重要，就是有这么多啊，像你们学习组这么多朋友，这么多老师啊，支持和鼓励，对吧？刚才你也说了嘛，要是没有大家这么怂恿叫你去的话，你可能也坚持不下来，对吧？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是的，
那这后面事情想起来也是非常完美的嘛。我们有驶向欧洲之船，我们有走向巴塞尔之路，对吧？
对。
露露的话，那时候是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去瑞士的？因为我们最后一起去的话是2024年的10月份嘛，对吧？但是很早之前你们就开始想准备这个事情了吧？
我刚还在看就是我们和那个火狐狸老先生的一些邮件，然后就是其实是那个时候已经那个系统数据设计已经基本上中文版已经出来了，然后提出想给老先生做一个展览，然后老先生回了一封很长的邮件，然后最后他说 Best will be if you come over to St. Gallen. You can stay with us. 就是他其实就是很高兴，就是想邀请我们和他在一起，然后去到圣加伦这样子。
面对面说说话，对吧？是他邀请咱们的，
对吧？对对对，其实是他邀请我们过去，就是我们倒没有说一开始就是想来见面，然后既然他邀请我们，那我们就顺势去了，就是一起计划去了一趟那个瑞士。
说要去也不并不是说是想去就能去吧，对吧？还是蛮远的，对吧？
对。然后也很幸运，然后在圣加伦的时候，就是我和另外一位从德国过去的一个艺术家，然后叫陈航燕，然后燕子，然后他。是等于说是和我们一起，然后他也是担任了这次行程的一个德语翻译的一个工作，然后非常感谢他。
我们的地陪是吧？
对对，就虽然说老先生和他们就是他夫人，就是其实他们都会英文，然后也都听得懂英文，但是就是可能说德语的话就是更亲切一点，等于说是
是的。嘛，当然了，那个瑞士德语也是和那个标准的高地德语还是不一样。燕子听了好像也是，他们还是就想努，平时他们自己说方言，但是呢，有客人来了还要努力的说普通话的那种感觉。不过还是蛮羡慕啦，就是觉得燕子可以跟他们直接用那个瑞士说些家长里短的，对吧？在家里聊天，感觉还是很幸福的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和燕子正好就是住在老先生家里，然后因为老先生有三个女儿嘛，
对，
然后他们家的三楼正好是他女儿们的以前的房间，然后因为现在他们都已经很大了，然后都已经有下一代了，然后都就是搬出去了，那正好房间空着，然后就我和燕子两个人就住在他们家的三楼，对，他们女儿的房间里。
羡慕不已，就是我们两个男生就只能就住在那城里的酒店。
Eric 和米迪是住在那个镇上的酒店，要每天爬山去拜访老先生。
大家知道吧，就是圣加伦有个称号叫千梯之城。就对，都是楼梯，就是然后呢，老爷子他家又在那个山上啊，然后一个非常长的楼梯，每天米迪爬就都气喘吁吁的，是吧？
是的，是
所以呢，就是露露和燕子，你们是住在老爷子家里面，然后呢，老太太每天会为你们准备早餐，对吧？哎呀，羡慕。
对，就每天就是他的夫人那个乌苏兰女士为我们准备，精心准备三餐，嗯，对，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幸福。
对啊，老不好意思了，我们大老远的，其实素不相识，对吧？三个就
就是从来没见过，只是就是网上联系过，
对，
邮件通过邮件，
对，然后就突然就从中国就一波人就去了，然后呢，他就非常热真热心的啊，你可以住在我家里，而且呢，你想对方，你看，霍霍利亚老爷子今年92了，对吧？然后乌苏拉他也86、87了吧，对吧？
86、87。
然后呢，我们去他每天给我们做饭吃，而且就是比如说。对，我们在谈工作嘛，谈完以后，然后他给我们准备那个茶歇甜点，对吧？
嗯，
然后还非常照顾，帮我们买那个巴士的车票，对吧？
嗯，
然后最最感动的就是等到最后我们要离开圣加仑的时候，老夫妇坚持要到车站，下山到车站来送我们走。
是的，
哎呀，
这个真的是非常感动。
对呀，就是现在看那张照片都感觉都要眼泪都要流下来。
对，我是把那张照片在3月份的时候我发给了一位朋友，然后那个朋友也很受触动，就马上就画了一幅素描，然后画了一幅那个火狐狸先生的像，就是我们在火车里面隔着窗户给他拍那张送我们的，然后我一直把它放在我现在的这个案头，你们都看到过。
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你那位朋友他就素不相识嘛，他也不认识那个霍霍利老爷子嘛，
对
吧？对，但是
他是能通过那张照片感受到这种，
对，
这种温暖，这种力量，他是能受触动的，嗯，然后我也跟他讲述了这个过程，嗯，所以他也是就是看完照片之后立马就画了，然后画的也非常的传神，我觉得这也很神奇，也很神奇。
然后咱们三个人就在圣加仑，咱们是待了三天，嗯，其实我一直都没有问呢，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比如说哈，因为一开始就是等于是网友见面嘛，对吧？一开始是读人家的作品，然后后来是稍微有些联系，就写了一些邮件，最后是碰到真人嘛，就是遇到真人之前会有那个想象嘛，对吧？你们就是看到真人，就是自己这个跟想象有什么区别吗？我很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对于霍狐狸和对于那个他的夫人，
在见到约瑟霍狐狸本人之前，通过他的作品，感受到最多的是一种非常优雅、安静啊，这个平和的这种氛围啊，这种感觉。当时肯定如果只看作品的话，你可能会想象这个人是一个极其儒雅啊，非常平和的一个人。但是当我见到本人之后，我感觉的是他除了这个优雅、这个平和以外，还有一种非常有力量的，非常倔强的、非常有腔调的这种另外一面。我觉得这才让我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更加完整的一个感受。所以这点让我就是得到了一个，就是你只看那个作品是可能只能感受到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件，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作品，你除了看作品以外，你还要了解这个人嘛，背后的人更重要。然后我还有我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我在想他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作品呢？那你们两位也都知道，我们一起去的，包括这个陈航燕，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在他家里待了这么几天，你感受到了他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他的生活的环境，你就会明白他在那种环境下可能才能做出这样如此安静、就如此静谧、如此优雅的作品。就是他在这个圣加仑的山上面啊，稍微偏郊区一点，然后非常的安静。他的工作室虽然我们在次去之前书上写的是地下一层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这个地下室呢。实际上，它的地下一层的窗外是一片树林，然后阳光洒下来也是阳光明媚，就是非常的明亮，温暖，非常的这个自然。我其实是非常羡慕他的这种生活状态，他生活状态就是不急不慌的，非常的从容。啊，非常的淡定，非常的这种安详，这种其实是我觉得除了作品以外，就是他这种，包括他们都这么高寿啊，这么 90多岁了依然还能这么健谈，这么还能一起工作啊。其实最早我们的展览方案还是老先生用铅笔稿跟我们他是参与设计这个展览方案的，他是用铅笔按照1:10、1:20的方式在这个 A4 纸上 A3 纸上面去画出来，然后扫描了发给我。我觉得其实我们相当于也跟他参与了一起工作了啊。你想想跟一个90多岁的老先生一起工作，这种90多岁的还在做设计，
是的，
其实这是更令人向往的。
他其实也在访谈里面说了嘛，就是他那时候是说说约翰摩根他们，就是因为那时候不是在英国吗，然后在讲哎呦在大城市上班对吧，然后还从牛津先坐快车要坐到伦敦，然后在伦敦换地铁，然后后来还得走过去，然后在办公室里面啊那吭哧吭哧在大城市里生活那么辛苦，
对，
我自己在家里看我外面有这么好的林子对吧，我等于每天在度假。他自己说那个哎呀羡慕嫉妒恨呐，就是
羡慕又羡慕。
露露呢，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点，就是虽然说当时去的话是第一次见面，但好像有一种已经认识很久的感觉，对，就是很这个感觉就其实很
是的是的
很奇妙的。 然后他夫人是先开门迎接我们嘛，然后他夫人见我们第一句话就是说哎呀就是之前给你们发邮件都没有回我，然后他对就是有一点就是很跟你们已经很熟了那种感觉，对，因为那个时候很有趣，就是因为我们是周末去的嘛，然后周末的话就是圣加伦的超市其实是不开门的，对，就是买菜很不方便，所以他需要知道我们具体大概是什么时候到，然后他要给我们精心准备一些饭菜，所以对，就是非常的细心。
哎呀，我说了太贴心了，他还说嘛我知道你们众人喜欢吃米饭，我给你们做了米饭，哎呦天哪。
对我们第一顿晚餐是吃米饭。
对，
每一顿都不一样，都精心准备，
对，
总怕我们吃不惯啊，他就各种各样的都准备一些。因为我刚才说了，因为他家是在山上嘛，因为他买菜啊买东西他得到山下去买，其实还是有点路程的，因为毕竟乌苏拉夫人也已经80多岁了嘛。
对呀，
不过他们这个状态都很好的，但是也是挺辛苦的，这个这么大年纪还给我们这个几个人这个一起做饭，
对，忙前忙后，对，
老不好意思了，应该不能80-90岁的给我们这么年轻的30-40岁的做饭吃，就是每天哎呀都好不好意思，
啊，
虽然我们是客人啊，说是那么说了，但是也觉得哎呀非常不好意思。的确就是你要去知道他们那个生活的状态那个环境，而且啊就是你去了以后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做那个瑞士东部特级，对吧，你要知道他那个自然环境，当然了那大家也知道瑞士是非常漂亮的，对吧，你要去那边呼吸一下那边的空气，看一下那边的叶子，你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做出那么关于比如说秋叶啊，关于昆虫啊，对吧，关于峡谷啊，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美丽的东西，然后他们能做出那么漂亮的书。那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们也是非常努力的在挖取自己本土的内容嘛，对吧，他不会去做太大宏大的那些命题，对吧，他们就从自己本土，我们自己，
对，
我们当然圣加伦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对吧，他们有非常漂亮的修道院，然后呢有除了自然呢也有很长的那个人文的历史，然后我们这次 也去了嘛，对吧，那个漂亮的修道院，然后里面那个修道院的图书馆，美轮美奂的屋顶，对吧，还有那个神奇的大拖鞋，对吧。就是这些细节的话，就是你去了以后才知道啊，他们每天是在这样一个环境，然后呢他们也希望呢就是把自己最本土的东西，然后呢用最他们认为最美丽的语言给它展现出来，这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你想啊，如果全世界每个人啊都能把自己努力的把自己家乡自己住的环境的用这么好的事情用这么好的形式给它展现出来的话，哇，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是吧，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丰富，对吧，我们去了一趟瑞士，然后我们见证了这个瑞士东部瑞士那么美丽的风景，然后呢我们回来再看啊，原来呢其实他们早就把这些东西写在了他们做出来的作品里面，然后所以等去了一趟我再回来再来看瑞士东部那 一套小册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原来通过他们的视角他们是这么努力这么努力的把自己的东西的做成书这样一件一个物件里面的。 去是去了，但是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对吧？米迪，你当时去的时候还带了礼物，对吧？带你写了一个卷轴给老爷子，老爷子特别高兴，是吧？
对，我当时是集了一幅对联，这首诗叫近者心多妙，飘然思不群。因为我们在这个做自传这本书的时候都非常喜欢里面的一段话嘛。啊，这个我现在需要朗读吗？
你说呀，没关系。
嗯，要不我现在就读了吧。书中我最最热爱的一段话，也是在我们的展览现场，我特意把它印在我们的那块大玻璃那个上面的，我而且是放了德语和中文版，我要朗读一下了啊。经常有人问我的作品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哲学，我不喜欢把哲学这个词与字体排印或一般的设计联系起来。美国设计师、设计理论家保罗·兰德在1947年写过《关于设计的思考》一书，啊，这个用词才对，是一种思考而非哲学。即便是比喻，我们也要警惕这种浮夸在设计领域太常见了。啊，基本的考量也就是指导我作为书籍设计师工作的一些思考，可以简单列举如下。书籍啊，应该要尽可能的轻便，啊，当然是尽可能啊，尺寸不应该超过所需的大小，应易于握持，手感舒适。宏观字体排印应具有吸引力且条理清晰。啊，我觉得个人风格并不重要，我的想法是作为字体排印师，只要我真诚的有针对性的去做，充分运用自己的手法，并为未来的读者着想，那么个人风格必定会显现出来。那并不是靠特殊造型且在第一眼就能辨识出来的，而是靠整体氛围，低语而非高喊，克制而非张扬，沉稳而非激动。这就是我的全部理论基础啊！我当时在读了他的这段话之后非常的受启发，也非常的震撼，我觉得说的太好了，这其实是我一直所追求或者所向往的一种设计理念。那因为呢，我自己呢也非常喜欢这个中国的这些啊书法呀、古诗啊什么的，我就集了一首杜甫的诗句啊，其实其中一句还是他送给李白的，觉得这就很妙啊。然后这个对联的内容叫近者心多妙，就是比较安静的人，他的内心就有更多的想很多奇妙的想法嘛。飘然思不群，飘然思不群，就他非常的这个洒脱，大家都能听得懂啊。我觉得他给我的感受用这种古诗的方式来表现或表达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是非常认真的写了好多好多遍。然后我在走之前是请一个装裱朋友，做装裱的朋友给我裱好，因为裱镜框不太方便拿嘛，就裱了个立轴。然后呢此外呢我还写了一封信，写了用那个毛笔，用我自己的信笺纸写了一封信，我想用我自己最喜欢的方式给他有这么一个交流。说实话，我其实挺想他能给我写一封信的，但是他都是给我发邮件。这个我是很想有这种就是手写的这种，我觉得这种是特别好的啊。然后我觉得当时因为第一次见面嘛，我想能把我对他的一个感受用我的方式给他表达出来啊。当然除此之外，我还带了一套我们之前做的排版造型啊，但是没想到的是他家里其实已经有一套排版造型了，是白景先生寄给他的，所以你能想到他家居然有两本排版造型。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奇妙。
而且他后来就是把这个卷轴挂在家里了，对吧？
对，挂在他的好像是工作室门上，好像是，对吧？
对对对对对，他给我专门发了个照片，说他已经挂起来了。
所以呢他每天呢，大清早起来，然后呢，从卧室到地下一层要进工作室工作的时候呢，他就能看到那个卷轴。啊，而且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就是说你们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士，而且呢年龄也差距那么大，对吧？语言也不通，对吧？但是呢，你们能互相理解，你是懂我的，就是两个人得有这样的
对
这样的交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那个细节非常有意思，就是你让他签字的那个细节。
对，我是带了自传的这个英文版拿过去请他签名的嘛。我一开始是拿了一支中性笔，他摆了摆手，摇了摇头，意思我就懂了。这个我就马上立马拿出来一支铅笔，他说这个那种中性笔对纸不够友好嘛，用铅笔 更加柔和一些。因为我知道他是特别喜欢用铅笔的，他字写的非常小，非常写的认真。我们在他的工作室也看到了他的一些手稿啊，他的一些这种写的字，哇、哦，90多岁了，还是用那个自动铅笔写的非常小的字，而且写的一丝不苟。
对，
哇、哦，这个也是让人佩服。
那个笔压也很轻，对吧？
对对对，非常的柔和。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那时候他让你换笔的时候，他说了嘛，说哎呀，你知道我的呀，你怎么能让我用这个笔在纸上写呢？他还觉得就是用那种中性笔特别伤纸，他还觉得第一呢，就是他觉得你应该知道我，对吧？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你想他是书籍设计师，他做了这么多的书，他非常了解纸张。
对，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细节啊，非常有意思。
是，其实我平常我都是用毛笔写的，因为我觉得毛笔那个是也是柔软的嘛。其实我不太擅长用这个圆珠笔啊这种硬笔来写字。
嗯，
所以有的时候让我用这种笔写的时候，我觉得我写的也不好。
嗯。
因为我感觉拿一些毛笔来，感觉更顺手一点。但是毛笔它不方便嘛，你在外面你也不可能方便写。比如说昨天，罗兰走之前，也让我们那个跟于老师跟于青老师，对我这里还要再提一下，这个展览的另外一位策展人，Transstage 专场的主理人于琼杰老师啊，他也是中国美术学院的老师，这次呢也是非常感谢他的这个协助和支持，能在他的转场来办这个展览，然后呢也是由他来负责邀请罗兰斯雷格在中国美院举办的工作坊啊。昨天呢我是让这个罗兰在他的那个工作坊的海报，那个海报是我来给他做的，给他改的，然后那个打印了一份，我想留个纪念嘛，让他签名啊。他说你也给我们签个名，然后我就让我跟于老师签，我就拿那个圆珠笔签，我就觉得哇写的太难看了，我其实自己有点哎呀，当时就感觉哇，这我怎么写这么丑？我这个特别的，但是没办法，在那个现场，对吧？然后当时也没有铅笔，你只能用那个中性笔写了。哎呀，但是好像这个又不太符合老先生给我们的教导，这个就有点惭愧。
不，难道不应该自己携带一个那种像日本不是有那种软的那个？软笔嘛，就是。
对，我平常不太习惯带这东西。
我的确是要非常感谢于老师了，对吧？因为这次就展，因为他还提供了那个空间，对吧？然后就从头到尾各种各样的张罗安排，对吧？
对，对。
因为我这次去杭州也算于老师通过以美院的形式邀请我过去的嘛，非常客气了，就是
对，因为我们当时也商量，因为老先生这场讲座非常重要。所以还是请艾瑞克来到杭州，他是刚刚从杭州回到日本，然后又从日本又来杭州，之前是为白景老师做翻译，这次又是为约瑟火狐狸老先生做翻译，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辛苦，也非常感谢艾瑞克。
不，你这个事情，你想，我已经答应你做的事情嘛，对，你也说嘛，最早的缘起是白景先生嘛，对吧？
对。
那白景先生的项目呢，是很早之前我们为他在杭州展也做了，书也做了，但是因为那时候疫情的关系，然后我和白景先生两个人都在东京啊，我们都没办法过去嘛，对吧？所以就一直都是要说啊，要去杭州一趟嘛，对吧？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是上个月嘛，对吧？去好不容易去了一次，才第一次。看到中国设计博物馆啊，原来当年那个展是在这个地方的，就是所以呢带白景先生一起去杭州，然后大家去看那个展，然后大家一起吃饭，这个事情呢是3年前我答应你做的事情，我必须得去。
是的。
然后呢，那霍霍利老爷子这个事情的话，咱们仨就连瑞士都去了，那最后这个展我杭州我能不去吗？就是无论如何我也是都要去的，我答应你做的事情。就刚好这两个事情就连在一起了，就中间隔了一个礼拜而已，所以呢，就上个月我刚带白景老师去，然后回来一趟，然后我又去，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很早以前我们就答应，而且呢，这个书对吧？做书大家也知道，这做书的周期肯定都是一两年的事情啊。白景先生那本书的话，也是之前呢，包括那个讲的那个准备对吧？也是做了一两年对吧？那这本自传呢，刚刚也是说了，也是准备了，从新书出来我们就开始准备要谈从。谈版权，然后到翻译，然后其实和布展其实是相关联的吧，对吧？在中间一直都在做的，也折腾了将近1年半到2年的时间，然后现在呢，终于做完了。我觉得，从头到尾，最后呢，要努力的还是要该努力的嘛，对吧？ 像我当然啊，我但能要不是米迪这么认真的一直拽我去的话，我也不会自己想要自己去瑞士跑一趟，也是很辛苦。而且呢，米迪非常认真的把所有的攻略都做好了，都不用自己找。然后我觉得那也挺好啊，我个人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啊，能去和老爷子一起吃饭，然后我们还在你看老爷子90多岁，对不对？我们开玩笑嘛，抽烟喝酒活到99，你不去的话你都不知道，他每天晚上。还要喝一小杯什么扎酿白兰地，对吧？这个事情的话，就你要去跟他跟一起交谈，去跟他说话，才知道。而且呢，刚才说到第一印象嘛，我个人的第一印象也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
对，
嗯，
他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但是他也是他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克制的人，所以。有很多东西啊，你在表面上啊，能看到他做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漂亮、高雅、优质，但是有些东西呢，他其实是他是有意见，但是他只是没有明说而已。所以有些东西啊，你还是要直接跟他聊天，你才知道，对吧？像很他对某些书、对某些人的那些意见，对吧？聊天的时候他其实说的很直啊，他只是呢，不会公开发表而已嘛，对吧？有些东西好像我们都不能在节目里面说，
对。
对吧？
留一点隐私，小八卦。
嗯嗯，没有。那而且就是有些对于，比如说对于瑞士字体排印，对于其他设计师，对吧？当然了，你不好意思在公共场合说别人坏话吧，这个对吧？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在设计上的见解不同，然后有一些是在思路上的不一样，这个东西啊，其实他是有他自己的矜持的，他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他其实是很坚持的。其实我们后面就可以讲把话题转到这本书了，因为刚才米迪也提到了，因为这本书呢是他60年的一个作品集嘛。嗯，我觉得我们先从这本书的这个内容开始说的话，就很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这是他自己的作品集，他60年他做了那么多书，什么书放到作品集里面，什么书他没有放到作品里面，其实这就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嘛，对吧？比如说像我自己，因为一直都在重点看那个字体排印的这个事情，那我认识霍夫利的话也是最早就是那本书 Details in Typography 嘛，对吧？我翻译是说字体排印的细节那本书，但是那本书呢它其实就并没有重点的放到这本书放到他自己的作品集里面，这其实呢这也体现了在他心目中的各种各样的地位，尽管那本书在我们字体排印界在欧洲的它就翻译成了那么多个语言，对吧？大家都觉得啊，就是讲细节的讲这个微观字体排印的话，这本书是必读的，但是他自己呢却没有特别的重点的把这本书放到作品集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的话，就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和他对自己作品他觉得做得特别好，他想展示的东西呢其实是有体现在这本书里面的。
刚才尔克提到的这个字体排印中的细节，它是作为文章插图出现的，就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作品，就是它还是非常克制的啊，甚至它好几本著作都没有在书中放，
对的，
就没有呈现。比如说它那本其实我们也非常熟悉的叫Design Books，
对，
就 Hyphen 出版社出版的
大黄书
英文版，然后德文版是这个 VGS 出版的，
嗯，
然后我看斯蒂格。工作坊他也带来了那本书，他看的是平装版，我买的都是精装版，
嗯，
那本书还有一个平装版那本书里面他做了很多小标记，就他可能觉得那本书还挺重要，我也觉得那本书挺重要的，
嗯，
我们在这个圣加伦的时候也这个问过他，
嗯，
我们当时联系那本书的版权，他们说这个书啊，如果要再版的话得需要大量的修订，但是他们也没时间修订，就一直没有授权出这本书啊。比如那本书我们觉得很重要，但我觉得假如是一个中国设计师或者我们中国的艺术家做作品集的话，大概率会做一本像一个90多岁老先生，我估计会做一个很厚很厚的，甚至要做好几本那种大部头的作品集。
嗯，
但是老先生就非常克制，
嗯，
只做了200页。即便是比如说他最为著名的 Type Town 系列和瑞士东部系列，他也没有全部放进去，只是挑了几件。但是有几件作品，可能一件作品可以最多的可以占到6-7页。所以你能看得出来他是非常就是有重点的。一个是在挑选作品的时候其实他非常苛刻的。包括我们在策展的时候我给他列了一个展览清单。对，我这次再简单说明一下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个展品的一个前提啊，是因为 各种复杂的原因吧，现在在杭州展览的所有的展品是我个人收藏的啊，当然其中有个几本是老先生送给我的。那我是先是列了一个清单给老先生，里面有几本书，他说这本书根本就没有在我的这个作品档案里面，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书你也不用展。就是他其实有些作品其实他可能或者说不满意吧，或者说觉得一般般啊，也没什么特别的，他可能就不会收录进去。看你想想，一个工作了60多年的一位这么资深的摄影师，他的作品的数量你不知道得有多少，对吧？
对对呀。
所以他这个选作品非常克制，然后但是呢又他又不是说像有些作品我们也看到过啊，都是小豆腐块的，放了很多每一个分享，但是他是有很重点的，对于那些他非常喜欢非常重视的作品又展示的非常多。所以这一点上就是怎么讲呢，他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就中国话讲就是四两拨千斤，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四两拨千斤。你比如说我们在展览当中有一段有放了一篇他的简介，我让他提供他的照片
照片
啊，我们希望中国的观众能感受到他从小到大一个状态，只给我9张图啊，就给我发一个朋友圈的啊，当然嘛，活了这个因为现在90多岁嘛啊，10年1张这也合情合理。但是假如你让一个其他的一个艺术家或者摄影师提供这部片，我估计大概率肯定会放个起码给个几十张，甚至会给你几百张，因为我平常接触很多艺术家呀，给他们做书都是哇，直接给你一个大文件夹，然后文件也是没有经过整理的，人家是把所有的图注是用 InDesign 排好给你，然后9张图给你，这个一个是首先非常克制，然后只选9张，还有就是给你的非常清晰啊，9张的顺序，9张的图注非常清楚。那这种做事情的方式方法，那实际上是对我们来讲还也是很受启发的，就是拿捏的非常的到位。但是呢，我在其中也发现一个很好的、很有意思的细节。你想想，一个只有200页，放了我没有具体数，它总共应该大概不到100件作品吧，里面居然还有一件没有复印的，我们讲叫飞机稿，就没有复印的设计稿。他其实我觉得在表达一种态度，就是这件作品没有印，但是我非常喜欢，我还是要放。你能通过就是他选的这个作品的选择的这种类型，你能感受到他如何思考的，然后你也能感受到他那种情绪性格做事情的方式，我觉得这些点都非常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这本书虽然是他的作品集，你包括之前的排版造型啊，虽然是作品集，但它不是简单的作品集啊，就像只是把作品简单的给你呈现出来，里面还收录了非常重要的几篇文章，还有对谈，还有几篇评论文章，它都是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瑞士字体排印啊，理解它的设计理念、设计想法啊，包括还可以通过其他人，比如说约翰·摩根啊，包括斯蒂格他们的这种对谈啊，其他的一些包括施加伦图书馆的馆长对他写的文章，通过别的侧面更多方位的去理解他了解他。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里面的作品也有一些它是附带了设计草稿的，还有网格纸的啊，当然在我们排版造型当中可能这方面呈现的更加的详细啊，而且每一件作品都是有一段说明的啊，有些是简单的，它都会罗列出来作者啊、时间啊、装订方式啊、啊出版的是这些东西、这些信息啊，有些个别的它还会写一小段说明，这个都是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的。因为我们平常也看过很多的这种作品集啊，尤其是那种年鉴类的啊，获奖作品集，大多都是几张图片、简单的一个名称、作者就完了。实际上，我们在阅读这些书籍的时候，尤其我们作为设计师。作为视觉传达专业的学生，太过于的侧重于视觉层面啊，只看着好看难看，那你得要深入的去理解它背后的思考，你可能才能得到一些启发，能转化出来你自己的一些设计方式。包括他这本书的书名也很有意思，自传嘛，也是以 type 和这个传记这个单词一个结合。
我们这是播客哈，可能大家可能要听，我一定要强调啊，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
对，
不是那个
字，对，文
字
的字，对，所以我觉得也很巧妙。当时我看到这个，我觉得把它翻译成自传， 比他这个英文或者德文还要妙，对吧？
嗯，
就是他有还有谐音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十丈他虽然是做一个作品集，但十丈他里面能呈现出来他的设计理念、设计方法，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买一本书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排版造型，它其实也是白景的作品集，但实际上，它的名字或者说可能听起来更像一本教科书啊。那但实际上里面的确是有很多教科书的内容，就教你怎么排版的网格系统活用法啊，包括字体排印的历史。我觉得那篇论文给中国的很多老师学生写论文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你知道吧？那篇论文实际上那。那篇在那篇论文之前，你可以搜一下知网，好多引用那篇论文的，
啊，
因为那篇论文是非常系统的在介绍了，而且是由 Eric 翻译成中文之后的，你知道吧？那个日文的网站很早可能有人知道，但是之前没有人翻译成中文嘛，因为之前说实话，很缺少这种非常系统的去介绍这个字体排印历史的。所以说我想讲的就是，虽然我们在做他们的作品集，包括我们虽然在做他的个人的个展，但实质上我们的背后的思考是在去做字体排印或者说书籍设计方面的研究，我们更加想探讨的是一种设计理念和一种设计方法。虽然我们是把它当成偶像，从内心里面非常的爱他，当然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爱，没有这种喜欢，你也不可能认真的或者说毫无保留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把他的作品搬过来啊，给他做一个个展，完成他的心愿，其实也是不是人家心愿，人家对他来讲，你在中国做不做其实无所谓的呀，
是的呀，
对吧？
嗯，
他也不指望什么，
是的。
那我们其实是想希望能通过他的作品当中学到点什么，
嗯，
对吧？不是简单的说膜拜一下，
嗯，
啊，一个粉丝给偶像一个致敬，而是说从当中能学到什么。所以我们非常这个费力的去把它翻译，把它印刷啊，包括怎么去设计啊，这个设计我一会儿再谈吧，但内容层面让露露再补充一下。
不过啊，我一直都说啊，米迪一直都是为偶像做事情嘛，但是你呢是从粉丝到同事到知心的朋友，我觉得已经变成这三个角色的升华了，你知道吗？
中间还有一个是作为学生，应该作为学生，
可以可以。但是我觉得作为学无论是粉丝还是做学生的话，这个东西啊是你单方面的嘛。
对对，我一厢情愿。
对对对，一厢情愿的，你看你自己看人家书，然后你学，你自认为你叫他老师，那但是你这样讲的话，我还不认你这个学生呢，对吧？如果是对吧？从他的角度来讲的，
不需要认，就是中国有一个词叫私塾弟子啊，你像非常著名的白蛟书法家。他说他是王羲之的私塾弟子。
哎呀，就是啊，对呀，所以我不开玩笑，我就特别讨厌，就全这个国内就自己叫见人就叫老师嘛。你可以叫我老师，我可以不认你这学生啊，真是的，对吧？对吧？这个当然这是一回事。然后，但是呢，你跟他一起工作的话，你这是一个你必须要有一个对等的一个状态。
对。
我你要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懂我，因为毕竟要做事情的呀。啊，所以啊，刚才比如说也讲到他的做事情非常认真嘛，对吧？像比如说他给我们的稿子全都是用 InDesign 已经排好的稿子嘛。嗯，我觉得哈，这是两方面。第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这个所有的工作态度，比如说他的那所有的那个图片啊、文字啊，都是做的最后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给我们的，对吧？这是他的工作态度的问题。第二个呢，他呢，因为他是设计师，他希望这个东西啊是要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中国去呈现的。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你到中国去，然后都国度不同、输出不同、印刷不同、执行的不同的话，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的。那我还不如我给他直接最后做成一个最后的排版好了的状态，你直接给我打印出来就可以了。因为中间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情的，对吧？如果我直接给一个文字稿，然后你再去排，忘就排成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的嘛。其实是有这样的事情的。
是的，是的，
嗯，
是的。
这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话，他自己心里呢，肯定是要进行信息的整理啊。我，你给我一个大文件夹，让对方去挑选，这个也不知道，万一的你他挑出来不是我喜欢的，对呢，你还怨人家，对吧？这中间是有这个双方面这个做事情的一个态度的问题。啊，你自己又让人家做，待会儿人家又做不好了，你又怨人家，这个东西啊，就是双方呢、啊，就是在具体的做事情的时候，是要有一个对完美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共同认知的问题。 啊，所以呢就说这是做同事。那最后呢，对吧？因为你真正见面交往，大家一起吃饭聊天，然后会知心朋友，对同样一个作品有同样的一个感觉，对吧？这一点就是，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完美的一个境界了。我觉得无论你通过这两个项目，无论你和白金老师，你和霍狐狸之间，对吧？大家都有这样互相的信任，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对吧？嗯，像我所以我见面我都是叫约斯特，我都不叫霍狐狸先生，我就叫霍狐狸先生，我觉得太见外，我叫他我就叫约斯特。你那天不是跟我说吗？你要写邮件为什么叫约斯特？对啊，我见他就是叫约斯特。
我后来也都改成约斯特，
跟老外不一样。对，你跟白井先生的话，那我就是对日本人是叫先生，但是我跟老外他们都是叫名字的，叫名字才亲切啊。好啊，那关于这个内容的话，因为露露的话，因为你也是一开始翻译也是你做的吧，所以我觉得露露你可以讲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对你的理解。嗯
嗯，其实因为本身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翻译出身嘛，还是以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做翻译。那设计师为什么要做翻译这件事情呢？就是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就是可以更深度的学习啊，它的内容，然后我觉得可能要比我直接去看别人翻译的内容，可以更能够理解这个作者，然后设计师的想法，所以我是这个出发点，然后来做翻译的。因为这本自传是Eric 和我一起合著的嘛，那 Eric 因为是非常专业的在字体和排音领域的翻译，所以就是这本书的翻译质量是可以保证的。对，挺有趣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写过很多类似的文章，但是他精选了几篇，就可能他觉得是最有用最满意的几篇内容。包括像之前系统的数据设计那个序言是英国设计师约翰摩根写的嘛，然后这次呢他也是邀请，应该是摩根也写了一篇文章，放在书里，然后写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刘庆好像特别喜欢就是这篇文章里的一些内容，对吧？
嗯嗯，
这整本书我觉得还是挺丰富的，除了老先生他自己精选的一些自己作品的内容，其中还有大量的就是他在设计学习字体排印早期的一些受影响的一些作品，还有他老师的，然后包括早期的瑞士字体排印的一些前辈的一些东西的收录。然后还有一些挺有趣的是，其实老先生他在30岁之前，他其实不太确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职业，他知道他是要做设计师，但是具体是哪一类的设计师他其实并没有想好，就是他可能也想做艺术家，然后他自己很喜欢画画，
他一开始是想当画家。
对，他其实这本书里有收录那么一两张他早期的绘画作品，我觉得其实画的是挺好的。
他还老谦虚了，他说他一直都没有色彩感觉，好不是他的色彩感，他说他色彩感特别不好，对，是很晚时间才
培
养出
来。就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挺坦诚的，就是他可以，他会跟你说，就是我并不是一个全能的，各方面都特别擅长的一个设计师。对，就是其实我也有我不擅长的一面，就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对色彩不是特别敏感，但是呢在他的夫人乌苏拉的帮助下，因为是这样，因为乌苏拉女士呢是火狐狸先生的早期的一个助理，然后呢可能就是
现在也是助手
工作时间一长就产生了感情，对，然后就喜结连理。对，然后包括之后虽然说乌苏拉女士她没有再继续做他这个助理这个职位，然后他自己就是老先生工作上他还是得到了非常多的帮助，包括对色彩理解，然后色彩运用。然后其实乌苏拉女士她本身也是一个艺术家，对，我们可以在她家里然后看到很多乌苏拉女士的那个艺术作品，一些拼贴艺术。对，我觉得就是他俩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互相成就啊，就是可能没有乌苏拉的话也没有今天的火狐狸。对，他其实在文章中也提到了。
像上次白我和白景先生去杭州的时候，我自己也说嘛，就是因为我做字体排印就是和大家不一样嘛，因为大家是很多人是美院的设计师出身，我是从语言出身嘛，所以我做字体排印的角度可能人家不一样，所以呢我会做大量的这个翻译，然后我会去学习就是他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语境是什么样子的嘛。刚才米迪也提到了，就是像我们因为这次这套米迪规划设计的这一套整个现代字体排印研究的这套书啊，就是我们相信这套东西会今后会在国内会有一些影响的，我们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引进过来，对吧？一个事实就是它会被大量的学习，会被大量的引用，那么你现在翻译的所有的东西以后要被学生当成教科书去学的，要会被人家写论文的是拿去引用的，所以呢你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啊。我们要怀着这个极大的责任感来做这个事情啊。以前像上次做那本白景也是，像这次呢做这个约斯特霍霍利这本老先生的这个作品集也是。嗯，当然了，我们在这次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三个人一起讨论哈，对吧？做了各种各样的字斟句酌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啦。我个人呢，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米迪特别喜欢的那句话吧，老爷子特别说嘛，他需要他的这个风格的一个整体氛围是，最后呢，他最后说是低语而非高喊，克制而非张扬，沉稳而非激动，对吧？哎呦，这六个词我们可是想了老半天改来改去，对吧？
对对，有很多版本。嗯，
一开始呢是翻译成宁静而非喧嚣嘛，对吧？然后呢我后来就讲嘛，因为他那个对，没错，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虽然一开始是从英语翻过来的，后来呢我们又认真的和德文重新对了一遍，然后这本书还有意大利文版、法文版，对，我们都互相校对过了。然后如果各个版本之间有不同的出入的时候，我们在这些不一致的地方，我们都和作者亲自确认过了。这个事情啊，我们是非常打保票的，跟大家说，我们是非常努力的尽我们最大能力认真的确认了过这个事情啊。然后像退回来那句话啊，因为他英语就是说 quiet rather than loud 嘛，对吧？所以呢就是原来说宁静而非喧嚣，其实这已经翻译得很好了。德文那句话是 I 和 leise aus laut， 但这就是 leise 和 laut， 它其实是说话声音的大小的问题。
嗯
啊，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语感，就是说并不是环境声音很宁静，而是说话声音的大小。这就蕴含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吧，字体排印如同说话。不是经常会有那个字体厂商说嘛，说嘛，字体就是嗓音嘛，对吧？你换一个字体就等于换一个嗓音嘛。所以呢字体排印就像你说话一样。因此它的其实这些词啊都是就是形容字体排印风格的词。所以它这里其实是把这个你做出来的字体排印东西形容说话的这个氛围。当然你原来翻译的那个什么宁静而非喧嚣的更多是形容环境，我觉得在这我觉得它的这个原意啊就重点在说话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后来应该把它改成说是低语而非高喊，而且是中文要一个低一个高要有对仗，就是所以呢我觉得就像这些细节啊，如果你能体会到中间这些就后面的这个个语境的话，我觉得的话会更好一些。当然了，我觉得就是，你不可能就每句话都去字斟句酌了。但是我觉得一些重要的地方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尽量的努力的去认真的 check 过了一遍。嗯，
就包括其实我们在看英文版的时候，发现好像有那么几句，好像就是不太读得通，有点难以理解。然后是 Eric 又去看了那个德文版，其实发现其实翻译是有一些偏差的。对，然后我们还是尊重啊老爷子的母语德语，然后我们还是在德语的基础上进行了翻译。对，嗯，
这种东西啊，就是传话游戏啊，哎呀，传一次少一次，传一次少一次。
但是我说明一点，其实在自传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自传嘛，就是它最后一段其实英文版是删掉了一部分的，但是我们也跟老先生确认过了，其实他也知道的。他说当时其实是为了排版的效果删掉了一段，但我们也是想着尽可能的尊重作者的母语版嘛。 所以尊重他的德语版，其实是在我看来，宁可删掉一些作品也不能删掉文字。
嗯，
所以我们还是保留的那段文字，其实是删掉了一件作品的几张图，就他那件圣加伦自由民主党和青年自由运动选举宣传那套东西，我们放了这个四张图吧，其实他原来还有一页，是把那张图删掉了。然后我们也对比了他不同版本，其实是都有一点这种微小的这种差别，他们也会根据版面的效果，比如说这张图删掉也没关系，他其实这方面就是因为他一直强调不要教条嘛，没必要非得是什么都是死的。
嗯，
那你这里比如说排起来，比如说有问题啊，或者排不下，那这张图删掉不影响也没关系。所以这一点上也是让我也是挺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个点。
你虽然说是不同的版本，但是内容上哈，它是有那么一点点差距的。
对，
然后呢，所以呢，给我们的这个任务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做这本书的中文版，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这个编辑思路，对吧？然后把它展现给我们的简体中文的读者嘛，嗯。这因为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嘛，对吧？霍奎利他是书籍设计师，里面有这么多的作品，你们可以各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书里面各自最喜欢的霍奎利先生的作品。
我最喜欢的，其实有好多，我举一个例子吧。
很难选是吧？
嗯，对，就是这本书的中文版第88页的这本《自得其乐》啊，这个翻译非常的优雅，自得其乐。
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我再说一遍。
对，文字的字。这本书是关于一本字体排印的书，关于字体的书。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去年在意大利，他也做了一场这个约瑟霍奎利的展览，就只展览了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可以做一个展览，可见这本书有多么的重要啊！这本书非常的美，然后也非常的轻松。啊，这个展览现场我们也有展，然后也有展览展示他的一些设计稿，非常推荐给大家去看。
而且他这个是有非常详细的那个稿子，那个铅笔稿也非常好看，真的是。
对，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认真看看原来的铅笔稿，然后呢，你可以看原来的铅笔稿和事实最后做出来是什么样子啊。老爷子他是经过传统的签字排版的培训的。所以他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做出来，有些东西是很难做出来的，然后他会要想啊，如果我设计这个样子的话，他最后排的时候要经过什么样的特殊的处理才能排成这样的状态。嗯，他理解了这是所有的这个工艺以后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包括这个排版那个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向啊，还有这个不同颜色的套印啊，就是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如果你认真看的话，是专业设计师应该能看出来，我觉得。那露露呢？
好难选呀。
是啊，是很难选了，但是一定要选一本。
一定要选一本的话，我可能会选瑞士东部特辑里的有一本叫米莱嫩这本，对，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在 VGS 那个网站上就是选购嘛，就是我也收了一些那个老先生作品，就可能没有民集那么多，然后当我看到这本的时候，我就是第一感觉就直觉就啊，我很喜欢这本，但其实我并不太清楚具体里面的内容，因为是德语嘛，所以我就只是说第一感觉喜欢，然后我就下单了。自传这本书里面也收录了这一本，然后展示页数还挺多的，一共有展示了四页，说明就是可能老先生就火狐狸他自己对这一本其实也挺满意的。对，然后就像之前 Eric 说了，就是其实他自己做这两个系列，Tapton 系列和那个瑞士东部特辑系列，它的体量其实都很小的，是那种很轻薄的小册子，然后它的主题呢都是围绕自己身边的人事啊，就是自己老师啊自己的朋友啊，然后自己生活的地方啊，然后都不是那种就是很宏大的那种叙事，所以我就是很轻量级，但是呢就是就像之前米迪说的，就是有一种啊四两拨千斤的一种感觉。
那我自己的话呢，当然了，整本书的内容也还是吧，但我都非常喜欢，所以呢让我选的话也非常难选。如果我一定要强调的话呢，因为首先啊，我们这个是字体排印的播客嘛，对吧，我一定要强调一点，就是老爷子他自己有设计过一款字体叫 Allegra，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是有这个字体的字体样章的 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认真看一下，它是有个非常微妙的倾斜度的。哪怕是就我们所谓的直立的那个正体的，就因为它是一款无衬线体哈，哪怕是那个直立的正体字，它的那个直立体的字符啊，也是向右倾斜了一度啊，就那么一度啊，但是这整个排出来的这个感觉啊就非常不一样。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它这个所谓的已经倾斜了一度的正体字和它所谓真的配套的意大利体啊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啊，非常有意思的啊。毕竟还是字体排印的节目嘛，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一点的啊。在这本书里面呢是有字体作品，你看真正的书籍设计师、字体排印师，他们最后呢还是会有自己的字体设计作品的。那我自己也和比如说哈，之前在节目也给大家介绍过我很喜欢的美国的字体排印师、书籍设计师罗杰斯。那他自己他只要做一款字，只要做一款那个半人马体，那就足够了呀。然后他自己在做书的话，他在用的话，就感觉的就非常的如鱼得水，对吧？然后如果一定要说这个书籍设计的话呢，我个人哈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就是我们霍胡利老爷子给那个蔡尔设计的书籍。
弗朗兹蔡尔。
弗朗兹蔡尔他其实是书籍装帧师，对吧？这个其实是不同的工序，对吧？他自己一方面呢你要做设计，然后另一方面是有具体的这个匠人啊，在帮你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实体的物件。蔡尔也是他们俩是非常关系也非常好了吧，对吧？然后呢其实霍胡利给蔡尔做了有好几本书嘛。我们自传里面的收的是他那本蔡尔的关于书籍与书籍装帧那本书。啊，但是事实上呢，霍胡利还给蔡尔，其实在那个 Tabtron 系列里面那本小册子我更喜欢啊，虽然在这本书里没有具体介绍。就是左上角有露出一个这个小黑色的三角形的那个设计。
那本好像是瑞士最美书是吧？
也是世界最美的书。
对啊，世界最美的书。对，
瑞士最美的书，世界最美的书，有那么高的荣誉了，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但是在这本自己的作品集里面确实那么轻描淡写的，都没有封面，对吧？
那本书在他2002年的作品集里面是有的。我猜测他可能有所考虑吧，就是那本比如说收录了一些，这边可能就不再重复了，有我估计有这样的考虑。
对对对，
他自己肯定对那本书也是非常喜欢的，只是说我估计他觉得那本书都已经有了，这本就没必要再放了。
但是大家要想，其实这本书是为了老爷子的90华诞，对吧？
对，
给他做90岁生日礼物出版的书嘛。那之前其实给他75岁的时候也做过纪念册是吧？然后他有好多本，大家为了庆祝他生日都给他做过书啊，就是啊，所以呢，你只要活得这段时间足够长的话，就每年每次都可以有这么多的作品集。我不开玩笑啊，说等我70岁的时候，你们给我写文章吧，你们几个朋友每个人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就可以做出一本书，不是？
是，其实我在这里说一个小细节，很好玩。这本自传的德文版是2023年11月10日发布的，然后我们的展览是在2025年11月9日开幕的，然后火狐狸老先生的讲座是在2025年11月10日在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传播学院举行的。整整两年，
哎呦，
整整两年，我觉得这都不是提前算好的，你算都算不好，所以这都是很好玩的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一下这本书的设计，就重版的设计。我想在此，因为借艾瑞克这个自弹自唱的平台啊，简单的说明几个要点。我觉得我们自弹自唱的很多的听众会买这本书，会看到这本书。因为我跟印刷厂或者包括我跟我的同事们，包括我自己，都在说，我们这本书的读者都是最专业的读者，他们基本上都会拿着放大镜给你挑刺式的阅读，所以我做这本书如履薄冰。
是的呀，
知道吧？真的是如履薄冰。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做系统的书籍设计啊，或排版造型也一样，你可能书印出来之后有些人会在各种平台上发一些吐槽啊什么的啊。我说实话，我觉得 这叫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也经常吐槽别人，所以我现在都现在被人吐槽了，我也很理解，很正常。所以呢，我这些简单的说明，这个但是呢，我首先有一点，我从态度上，从这个我是比较自信的说，我是极其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做书这种事情呢，不是靠一个人完成的，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啊，从前期的这个。翻译啊，编辑啊，设计啊，印刷啊，纸张啊，油墨啊，包括运输啊，对吧？到这个各个层面，你只要有一个环节没好，都会做不好。所以这个做这个书，我真的是压力非常大，因为一个是我首先我要对得起老先生，
是的，
对吧？人家这么信任你，
对，
你又这么爱他，你这个东西如果做不好的话，我怎么面对他，对吧？
是啊。
然后呢，这又是自己特别特别重视的一个项目，
嗯，
那我也要对得起我自己，
嗯，
对吧？我更要对得起读者，
嗯，
那你大话都说出去了，那读者拿到东西一看，哇，你说的这么好，怎么做这么差？怎么有点见人是吧？所以我真的是压力很大。首先从翻译上，有这个艾瑞克和王月柔两位老师来去把控，来去这个负责，这个层面上我已经比较放心了啊。当然，我也是极力的去把各种版本找出来。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们也尽可能的帮忙联络这个老先生一起去探讨。
哇，我觉得你读的比我们细哦，就好多你还能帮我们提供好多建议。对的，
我说实话，我虽然比如说外语也不好，但是我也挑出来一些德语版英语版的错误，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所以我应该还是很细的。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这几年我非常努力的把他书中的书尽可能的搜集到，
嗯，
然后你再去对照他的说明，你就能理解了。
是的，
他说的这句话到底啥意思？
是的，
对吧？比如他在说这本书的装订的时候，说这本书的颜色的时候，
嗯，
你拿着实物看嘛，那你对吧？你如果没有看过实物，你光靠猜，你光靠看照片，你是，
对啊，嗯，
你是不能确定的，对吧？所以我拿着实物去对着他内容，那这个很多东西你就不用再去推敲了。所以这一点上，我还是比较自信的。但是呢，当这个进入到印刷的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其实我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的工作，我提前光上机打样做了好几次，而且都是我个人出钱去买纸啊，去打样的，因为我想这个最后面轻松一点。但是真正印刷的时候，每一个环节还是有问题。这个因为呢，我们为了想赶在展览的时候，展览开幕的时候能做出来，所以逼着印刷厂必须要按时做出来。大家呢也很紧张，我也跟他讲，而且在展览之前，老先生还给我发个邮件，说有一家日本的出版社也想出这本书的日文版，
嗯，
啊，你先给他寄一本中文版看看，
嗯，
哎呦，我听了之后我压力山大，所以我也跟印刷厂说，我说老先生让我们给日本人寄中文版，你不能丢人啊。哎呀，但是说实话啊，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在展览现场买书的人拿到回去之后呢，它这个封面稍微有点翘，就我手上这本还好，因为呢，这个书刚刚装订好，胶水都还没干，就马上运到这个展览现场。你们都知道的，正常情况下它要多压几天，让它定型之后才可以。但是呢，我们赶时间，所以最早买到这批书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这个如果说你放在太阳底下晒个一会儿，更明显，它这封面会有点翘。哇，这个真的是让我也非常痛苦。我跟印刷厂反映了，我说这个书你先不要发货，再晚几天，让它多压几天，让它胶水干透。不然这个，我说我们是一本关于书的书，你如果犯这种低级错误的话，低级问题的话，这是被人耻笑的，这被人骂的。我说这个，我说无脸见人啊，你做这种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这个当然这个也有这个原因嘛，就是因为我们赶时间。但是呢，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其实很讨厌这种为了赶一个时间点去做书，
嗯，
但是呢，你如果不是这样去赶这个时间点，这个书可能到现在也做不出来，
也做不出来。对，
对，我们现在手上有好多项目，大家都知道的，
嗯，
就跟艾瑞克啊，包括几位老师合作的，有好多一直拖着，有可能好几年了。所以说，你有一个展览这样的时间点，逼着我们必须得在这个时间点印出来，你可能才能做出来。有些拖了三四年了，
嗯，
依然在那放着。所以这个也是有点遗憾嘛，但说实话，我手上这本还好，因为我可能是那天晚上压了一下，好像还好，
嗯，
没有把它放在太阳底下。
我手上这本就是翘的，
对吧？
嗯，
你这样你自己拿几本书压几天就好了。
对，要多加
对。而且我那天见到斯内格也跟他讲了，他说德文版英文版也有这个问题。说实话，就我个人而言，我其实不喜欢这种装内方式，我不喜欢这种所谓的软精装。如果抛开原版的样式，如果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像做排版造型一样，我做一个精装的，但是那个板我可能会薄一点，做一个比如说 1.5 毫米啊、2毫米或者1毫米的这种灰板，它就不会这样翘。但是它的原版是用这种卡纸对表的，那我们在做中版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原则是尊重原版吧，还是要按照它原版的方式做，但是这种方式就容易翘，因为我们手上也有这个德文版、英文版、法文版、意大利语版，它也有点这样的小问题，所以这点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个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有些各种各样的原因解释一下啊。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想说明的是，我们的中版的封面跟原版并不完全一样。我其实在做的时候啊，给这些偶像啊、大师啊、老先生做书其实压力很大，你呢又想尊重原版，又想符合我们中文语境，内文排版上基本上是按照我们中文的语境，比如说图注的部分，到最终我还是改了这个左对齐，就左齐右不齐的。我就跟艾瑞克，我们跟露露，我们一起都商量过，包括怎么断词是反复的调整过。其实我一开始是想着，因为我跟艾瑞克有一个共识，我觉得我们中文还是比较适合两段对齐的，不太适合左齐的，除了诗歌以外啊，除了诗歌以外，一般的文本还是两段对齐可能合适一点。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有大量的英文名、德文名，它这种断词啊什么的很讨厌，就是所以最终还是参照了原版改成了左齐右不齐，但是正文部分还是使用了两段对齐的方式。然后字体呢还是延续的，因为可能我个人比较偏爱这个方正黝黑吧，我们也是跟方正字库合作的，使用了方正的黝黑来去匹配的它的这一款英文字体，就是他自己设计的这款英文字体，所以整个的版式基本上还是尽可能的遵照原版啊。但是封面呢做了一些小改动，包括我们中文展览的中国展览的海报，我是参照了他1996年1997年的展览海报的一根大斜线，然后呢结合了他扉页的这个编排配上了中文，因为他这根斜线在我看来是他就像齐齐尔德那一根小短线一样，对吧？我觉得如果我们来概括的话，这根斜线就是它的一个符号，就是它的 logo， 就是我的理解啊，就我给他加的标签，不是他自己说的，就他一直在他的各种文章啊、各种言论当中提到要反对教条，他说他们圣加伦的整体的书籍设计的，或者说他的老师背的，包括他自己都是反对教条。像巴塞尔、苏黎世那边那种，他那种非常固化的那种，他是比较反对这种教条化的、僵化的这种设计思想，所以这一根斜线其实就是反对教条，我想把它强化。然后我当时是做了好几个方案 ABCD， 然后 C 方案就是目前的这个方案，然后包括封面和海报，他最后给我回答说都选 C， 都选 C， 就他说他的原话说这个封面啊与原版不同，但是可以让人联想起原版，啊，他说我很喜欢，啊，我听了之后非常开心，因为我们作为设计师呢，也挺想在自己的项目当中有所发挥的，对吧？但是给老先生做书一般不能发挥太多，但是呢，你如果说这个东西给他不一样，有自己的发挥的点，我们自己当然很开心嘛，就我们的参与度可能会高那么一点点，所以我很开心的，就跟原版不一样，但是呢，我是按照我对他的理解。就像刚才艾瑞克说的，我跟白景、跟火狐狸先生，因为我不能无法用日语或者德语跟他交流，但是我非常自信的说我是懂他的，我是懂他的，他也会觉得我是懂他的，就是我用他的元素重新组合去做另外一种设计，我觉得这让我非常的开心。然后包括内文的纸张，他们的四个语言版本就是英、德、法、意，都是使用了白色的蒙根纸。但是呢，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应该更喜欢偏米色一点的。当时在圣加伦的时候，我专门还问过他，他说是的。但是在我们中版做中版的时候，我依然觉得，哎呀，我做中文版，我是不是还要跟原版一样？不然别人拿到原版对比的时候，他会说你这个中版为什么跟原版用的纸张不一样，对吧？那我说要不还是尽量一样嘛。但是我联系了中国的纸张公司。他说我们中国没有这个白色的这个库存，就跟这个克重的这个颜色这个纸张，那你如果说你必须要想用这个的话，必须要从这个瑞典进口，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和更多的费用，那不现实。那我就跟老先生商量，我说我们能不能使用同一款纸张的偏米色的这款纸，他说 OK 的，他说更好啊，那我就如实又如释重负。我知道他会喜欢，但是呢我也不敢擅自决定你改变用一款纸张，包括环衬的纸张也是跟原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目前环衬的纸张的颜色与这个封面的这根红色更加匹配，所以我是可以非常自信的说我们中版的设计可能更加符合火狐狸的设计理念。因为我们之前也做系统的数据设计，也知道他其实对系统的数据设计的英文版和法文版是非常不满意的啊，甚至是很恼火的，而且在我们展览现场他也特别说明你必须要给我写段说明的，你不然你不要展那两本书。所以我是这一点上我还是比较自信的说，我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说对他深入的了解之后按照他的理念去为他做书的。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这种反复的纠结，反复的这个尝试，包括我当时打样我也是选了这个比如说米色的这个蒙根纸，包括滑面的粗面的都上机测试过，但是呢我自己也不敢决定，我也是反复的跟艾瑞克呀露露啊包括我们的同事包括我们学习组的老师，我也拿给他们看，要就给我提的意见啊，我就是我一个人递我有点慌，就是大家如果都觉得好我才觉得好，真的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充满了纠结充满了忐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学到很多，包括我也去翻阅他的作品，我也发现比如说他在环衬的时候用红色的时候都用哪种红，
嗯，
他在做这些内文的时候都用白色的纸用哪种白，
嗯，
我发现他的书当中也有非常白的也有非常米的，
嗯，
啊，他的红也有暗的也有亮的，
嗯，
然后再呼应他说那句话，他其实是做系列设计的时候没有那么教条，你不用说非得必须怎么着，你只要符合大的一个逻辑就可以，这就让我们更加加深了对他的理念的理解。但是我如果不通过这样反复的纠缠反复的纠结反复的尝试反复的对比，你可能只是听他这么说一句，但你通过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调整之后，你才能非常深入的理解哦他说的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是的，理论结合实际嘛，对啊，你单单说他那句话到底具体在具体操作上是比较落实到具体的点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就是所有东西都需要落实嘛，对吧。诶，你这个封面最后这个我们是叫朱色哈，这种朱红，这种朱红你最后是专色叠印？
对，最后是用丝网印刷的。嗯，其实一开始印刷厂说用平板印刷也能达到这个效果啊，我就很相信他们，我说那你就先试一下吧，反复尝试了很多遍发现并不能印出来这个效果，后来又重新用丝网印的，然后丝网印刷的时候这个颜色反复的调了好多好多遍跟原版的颜色都调不到一致，
嗯，
那我说你这不行啊，我说你照着原版调你怎么能调不出来呢，哦，他们又调了很多遍啊，最后他们的这个印刷厂长就是集体开会，
嗯，
反复的讨论，我因为我一直跟他强调这本书的重要性嘛，我说这本书是我这几年最重要一本书这个你要是做不好那这不行了。
嗯，但最后看那个丝网的封面其实效果挺好的，
很好，对，比我想象的好，
那当然如果做不好是不行的呀。
对对，我甚至觉得比原版效果都好，因为原版并不是丝网印，
原版的那个红色是丝网印，
红色是丝网
也是丝网印的，
啊，
对，它也是丝网印，我们研究过，
嗯，
研究过，反复的研究过，你摸起来它还有凹凸感，它的油墨堆得很厚的，用平板印刷印不出来这种凹凸感的，只是说它那根红的面积没有我们大，
嗯嗯，
就是同样一块颜色，你的面积大和小，
嗯，
它呈现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你拿到一个小的来去印个大的，它其实是有点难以抉择的。而且我们整个人变得很纠结之后，就容易忐忑，就容易不敢定，你知道吧？所以我也给他们真的是制造了压力啊。所以说嘛，我说这种做好一本书，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过程。如果不是这些，我们整个的团队过程当中，包括出版社的编辑曾凡老师，
是的，
他对此也很支持啊。整个的流程都是他这个花了很大力气才能让按时出版。我觉得如果不是他，
对，
很费心的去帮助协调整个的流程，这个书根本不可能按时出版的。因为我天天做书我太了解了，这个审校什么的总是卡你啊，这个还没流程啊，流程还没走完，这一句话就把你卡死了，对吧，他这个也是费得很大力，包括我们合作的海虹的印刷厂，
嗯，
因为我是跟他合作很多很多年了，跟我对接的王山对接也是非常的就是顺畅的，
还有现场的调墨师傅，
我们提出的任何的要求他都会尽可能的这个帮我们实现， 就他首先他不会说啊这个做不了啊这个不行，那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要把它做出来。在这一点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恩的，因为说实话你这个项目他也赚不了多少钱对吧，甚至有些流程还是亏钱的，你在这里反复调啊调啊的，搞得人家这一天就没干什么活，就光给你调这个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很感恩他们的啊。然后还有一点我还要补充一下，我们在做中文展的时候呢还做了很多衍生品，这个是他们德文版没有的。
是的
啊，我们做的海报、笔记本、折页、手提袋啊，都是丝网印刷的，这个都一起印的，就是一家厂同时印的嘛，这个颜色调好了赶紧印嘛。所以他问我们总共有多少，他要算好油墨
顺便，是的，不要浪费了。
但是其中有一个小 bug， 或者说有一个，其实是我们在订封面和海报纸的时候啊，其实是我在跟纸张公司沟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错误。就我们封面用的这款纸是跟原版一模一样的，是从康代里订的，叫波普灰色。它这个波普灰有一个浅灰，有一个叫波普灰色。那我在第一次打样的时候我就写的波普灰色啊，然后他送过来的纸是对的，我又没当回事情嘛，我觉得这没问题啊。但是后面订大货的时候呢，我也这么写的，他订过来发过来是错的，然后印刷厂也已经把纸给切掉了，就是印海报的时候。那我去印刷厂看样的时候，我想呀，这纸上颜色怎么不对啊？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聊天记录，然后我就查了一下纸样，我发现其实是我写错了。但是呢，为什么我第一次写错，你送来是对的？对吧？那我说，但是总而言之，是我的确是我写错了。他那个叫波普浅灰和波普灰色，就是送错了。那说实话，我自己因为经常跟这些纸张公司啊、印刷厂合作，我是很理解他们的。我绝对不可能说啊，这个你要退货啊什么的。我说那我想办法把它利用掉吧，那也不要浪费啊，因为你已经切掉了，你再退给人家，人家也卖不掉，所以才有后来的纸页啊，所以也跟海报做的一样大。那我觉得这个纸不能浪费嘛。我其实因为我们中国展的前言是老先生专门为我们的杭州展、中国展所撰写的一篇文章，我挺想把它给印出来的，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那你不可能在书里面加嘛，也不太合适，因为内容有一小部分是重复的。那我就借这个契机做了一张折页，我自己觉得还挺好玩的。实际上是我们的现场，你买别的东西都是赠送的。然后呢，同时呢，我想让大家能感受到 TapTown 系列的这种装订形式，我又做了一个笔记本，是按照 TapTown 的那种装订方式。他之前印刷厂没有做这种方式，他说这个没做过。一开始我去年我专门给我自己做了本小册子，叫为设计而阅读那个，我当时就想让印刷厂练习一下，他们此前没有做过这种装方式，一开始做不好你知道吧，做打的那个洞超级大，奇丑无比。我说你这怎么能行呢？
不，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你那个一开始我们还讲那个中文叫什么嘛，就是那是骑马钉，但是呢不是普通的那个铁钉对吧，它是用那个线钉 对吧，
就打了三个孔穿的线，我们的复杂点叫这三孔穿线装，或者说你叫锁线也可以。那种装订方式呢是瑞士或者又包括狐狸他们非常常用的一种手法。这种手法的非常的，因为这种线比铁钉子又更加的柔和对吧，更加温柔嘛，对纸张对吧，那个都能体现出来这种
材质
啊，人文关怀对吧。所以我是想让大家能体会到这，因为你不可能就是马上能买一本 TapTown 系列，因为好多书都已经绝版了啊。但是说实话我那天开幕之后云南的设计师刘峰在我这里立马用我的电脑打开微杰斯出版社下单了好几本我说这个又像又把人家这个库存给扫到一空，这个就是其实是在韩国展，他们在2022年做过一次在韩国做一个小型展览，把他们的库存给清了一批，好多书现在买不到了，当时还能买得到你知道吧，因为我多亏我下手的早，我是2022年早期就买了，我买完不久在韩国做过一个展览，好多书被韩国人买走了，而且我向罗兰得到了求证，的确是，你知道吧，就他们在韩国做了个小型展览，做了几个讲座很多韩国设计师买了好多这个 VGS 的书，所以现在好多书绝版了，我估计我们中国展做完之后他又要卖一批，就好多书真的是买不到了，
也没有了呀，
对，有些是没有了。所以呢我是想让大家能感受到这种装订方式，包括这种，所以我做了一个笔记本，那同时呢也做了一张纸质的门票。虽然你去看展览都是在 买一个二维码是吧，这个我是希望让大家因为我们自己是做书籍设计的，对纸张还是有那种情节的、
嗯、
我还是希望能就是能有一张纸质的票作为一个纪念啊、
嗯、
而且那个票也是丝网印刷的，
嗯，
而且也是用的封面的这种特种纸、
嗯、
就是我是希望大家哪天你突然翻到的时候来能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就像摩根写的文章对吧，就是当你翻到那个书或者翻到那张纸的时候你就能产生一段记忆，我觉得这个是挺美好的对吧。包括那个袋子，那个袋子好，我发给老先生这个效果图的时候他说他的几个女儿和外孙女都非常喜欢，他说我能不能预定六个我说没问题我送给你啊。这个昨天我已经交给了斯蒂格让他给转交了。
好可爱。我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一家几口人全能一人拎一个那样的袋子摆在一起的效果，哎好搞笑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嗯。
好吧，那差不多了。那就是我们自弹自唱播客的一个传统环节。当我们要介绍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会请嘉宾分别各自阅读他们自己喜欢的章节。
我已经读完了。
米迪亚，我觉得你可以再念一遍，因为我觉得那段很重要。
不用读了吧？哎呀，我现在嗓子难受得很。
那露露，你先讲你喜欢的。
哎，其实书中有好几段我都很喜欢。包括啊，他说，我觉得他那篇罗宾金罗斯的一些对谈，然后提到了，比如说什么优雅和典雅的区别，然后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但是我可能想读的话是展览的啊，就是火狐狸老先生他为展览写的那个前言，然后是由 Eric 从德语翻译过来的。然后我觉得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其实是还蛮。点题的就是点睛之笔，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做的书都是日常用品，是设计而非艺术。我觉得就是囊括了所有的他就是想表达的一些意思。对，然后我觉得有时间的话就是可以去杭州的转场，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展览，然后最好是找一天人少的，比如说是工作日啊，去静静的去观看他的作品。对，嗯，
因为我也是从头到尾吧，也算是经历了这整个过程。然后呢，我觉得这本书能印出来，我一开始搞得特别不自信，因为米莉她刚才说了嘛，她自己那么担心，然后我觉得，哎呀，怎么为什么是会搞把米莉搞得那么不自信，搞得我对后面这个做出来这本书印出来我都不敢期待了。但是结果弄出来非常好啊，非常漂亮，比我想象的好得多啊，就是哎，
要求比较高，他
对，对，没错，哎呀，所以一本书做出来呀，就是做书啊，这种经历啊，是你必须要经历过，你才知道。所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在这本书里面呢是约翰摩根他有一篇文章叫思意如潮。哎呀，这篇文章写得特别有文学性啊，我当然了，我搞得我们翻译也是特别难翻。我想念一下就是这篇文章的第二段。设计师深知每本书背后不为人知的诞生的传记。这些书唤起的记忆啊，不仅包括制作出版的那座城市，加班赶工的那些夜晚，还有各种工作关系，有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的则在创作过程中变得剑拔弩张。有些书或许能再深情回味一番，那有些书则不堪重新翻阅，还有一些书只会让他觉得物是人非，光阴不再。这就是葡萄牙语里所谓的绍达德，这个词啊指的是对不复返往事的一种眷恋，是回想起来或许从未存在过的一种怅然。啊，他就写得特别好嘛。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做书的，然后就这些你把自己做书的经历
深有感触，
对，和他这个所写出来这些文字会有一种重叠的感觉，对吧。比如说包括制作出版的那座城市，因为我们这期节目的名字就叫从杭州到圣加仑，对吧。我现在拿这边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时在圣加仑的那种经历历历在目。然后他就说那些加班赶工的那些夜晚，对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努力付出的这种东西呢，至少没有白费，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体验，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 当然了，另外还有一个需要提到一点，就是也非常遗憾的啊，就这篇文章的作者约翰摩根，其实在今年刚刚过世，对吧？哎呀，悲伤的消息传过来，因此呢，我们在这本书的最后的那个撰稿人啊，也就是书的第197页呢，按照中国作书的习惯，给约翰摩根的这个名字呢加上了一个世王号，也代表我们对他的一些追思吧。非常年轻哈，一个非常年轻设计师，我们和那个霍夫利老爷子也提到这个事情嘛，对吧？觉得非常惋惜。
是的，是的。其实，在我最早的策划案当中，其实是把摩根也是，当时我也有计划说，是不是有可能也请他来中国做工作坊的，但是后来也知道他得了病，后来也就没有再继续推进了。
好吧，哎，其实要想说的话，特别多，各种各样的都说不完。不过我觉得呢，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制作者啊，就是有太多的情感。但是这种情感对于我们来讲很重要。可是呢，有些东西对于读者来讲可能是 too much，
对，
就是太不要太抒情啊。我们就是希望就是把。圣加伦啊，把霍胡利先生他做书啊，他的这些经验啊，通过我们做的这本书，我们做的这个展啊，传达给我们的听众，传达给我们的读者朋友。那至于大家有什么感受的话，那是大家自己啊，能通过这个纸面，通过的实际的作品呢，自己去体验。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啊，不用我们一直去强加，把我们自己的这个自作多情的感情去强加给大家，大家应该会有自己的体验啊，有自己的这个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呢，能买到这本书啊，通过轻轻翻阅纸张的这种声音啊，去闻一下油墨的味道，去看看老爷子他做的这实际的书啊，到展览去看一下他是这些实际的作品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体验。
对，然后我们展览现场还有。我们在圣加伦给老先生做的访谈
啊，对，那个访谈一个多小时是吧？最后
对，就是做了差不多两三天，我们对，然后精简成大概一个小时的一个采访，然后我觉得里面他很生动的，然后回忆起了那个齐沙尔德，然后说了很多，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大家可以不要错过，对。
可能就是关于后面那段齐沙尔德的那段经历，是所有就是其他媒体都没有采访过的，
对，
这是我们独家的东西，对，
独家采访，
肯定是独家的，而且在2023年他在圣加伦讲座的时候，后面的提问环节就有听众问他，在你的讲座当中为啥不提齐沙尔德？他其实他也是轻描淡写的，就只是简单解释了一下，他没有因为当时的时间也没有仔细的这个讲。那我们这一次采访的时候，他是从头到尾回忆这几十年的事情，非常详细的这个聊了过来，所以我们其实是挺感兴趣的。因为其实包括对于瑞士来讲，可能我估计可能不会像我们这么的关心齐沙尔德嘛，但是对于中国设计师来讲，可能对齐沙尔德也挺关注的，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
我们自己肯定就是更深有感受了，对吧？因为采访老爷子那是在他自己家里，在他自己的工作室，所以他非常放松，所以他可以聊得很开，
对
吧？
对，
表情也非常生动，对吧？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告别了霍胡利老爷子以后，我们自己就到贝尔佐纳，我们到齐沙尔德的故居去看了一遍，对吧？然后又知道，哦，原来老爷子说的那个山谷那栋房子是那个样子的，对吧？
对，太美了！
哎呀，这么美好的回忆。
那个贝尔佐纳实在是太美了，
所以会就是有那么多，那边有很多名人故居嘛，有好多作家呀什么的。
对，就比较适合度假嘛，他们有些就是当成度假的。
所以就是齐沙尔德选在那边度过晚年
了。对，山脚下的那个洛加洛呢，其实是最有名的，其实是那个电影展嘛，对吧？洛加洛国际电影节会在那边。
对。
瑞士还是值得去的。我觉得当然了，就是南边的那个意大利语区的那个饭会比德语区好吃。
对对对，非常明显的
口味不一样。
就我们更爱意大利菜。
当然了，你在德语区的话呢，更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喝不同口味的啤酒啊，不是我们圣加伦的那个什么射击场啤酒是吗？那个什么 Schützengarten，
对 Schützengarten。
哎呀，
对，再想说一个细节，就是在老先生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哎呦，我这也是因为我这个可能平常运动太少，免疫力不太高。一劳累呢就容易感冒啊！我这是前天就是导览的时候太累了，我一口气讲了两三个小时。
你太激动。
我讲完之后我的嗓子哑了，哑了之后晚上就开始难受。然后第一天去他家的时候也是，我当时也是有点感冒，有点难受。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说我就说我有点感冒，不想喝酒了。他说哎，你还记得，他说我希望你喝点我这个印象很深刻。我那你希望我喝吗？我肯定喝了呀，对吧、啊、这个
来都来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其实的确很好喝，就他们的酒也很好喝，然后饭菜也很好吃啊，这个真的是。所以说你是通过这个，因为我们以前这个讲书它是什么什么五感啊什么的，真的是通过吃他做的饭，然后露露还是住在他家里是吧，然后就是你还能跟他在一起这么生活几天，这真的是这种体验非常难得。
他们家的木地板、他们的拖鞋、客厅里的壁炉、书橱里面的书，哎呀，就是对，就是这些细节，就是你要去你才能知道。
是的，你还记得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比如说聊到某一个话题，欧索拉就可以从一转身就从他身后的书柜上拿一本书来给你看啊。那个词典当中的那个植物是什么什么？
对，我们说到一个菜，
对，说到一个菜，他立马就能转书，拿出抽出一本书来给你解释。哇、他真的，他家里到处都是书，而且他已经有些书，我估计可能都已经比如说捐给了博物馆什么的。这个那目前反正你比如说楼梯间啊，这个餐桌间啊，这个到处都是书哦，那种就特好。
更不用说在他那个工作室对吧，他的两面那个非常大的那个玻璃嘛，采光特别好，然后屋外全是绿色对吧，特别好。哎呀，真的是满满的回忆。但当然还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知道了，这读者的话就
对对对，我们三个人这个我们自己非常的嗨啊，但是听众可能没有去过，他也只能想象一下了。
对，好吧，那么到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念一下这个我们的版权页，对吧？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保留节目了。那这本书的名字呢叫《自传》，约斯特霍夫利设计60年啊，这是一个副标题。然后当然呢，作者呢是瑞士的书籍设计师约斯特霍夫利，然后翻译呢是我和王艳茹，然后监修的是米迪，责任编辑呢是曾凡啊，我们的出版社呢是湖南美术出版社。我们的简体中文版是依照德文英文的原稿译出的，并参照了法文和意大利文版，各版本之间不一致之处均已经与原作者确认。而这个项目呢，我们有学习组和 The Type 的研究支持，而且呢我们还得到了方正字库的字体支持，我们有美声纸业康代理的纸张支持，还有呢我们海虹彩印的这个印刷的支持啊。没有大家的支持的话，这本书呢也是没有办法印出来的，我们也不可能做出在杭州那么好的一个展览。作为自弹自唱呢，我们还是想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里面使用的字体。那中文版的字体呢是用了方正黝黑、方正新楷体，还有呢就是老爷子他自己设计的 NN Allegra。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本博啊，这个细纹字体。然后使用的纸张啊，刚才米迪也说了，我们使用了波普纸的浅灰啊，也就是封面的那个120克的这个纸。然后环衬呢是缤纷环保的龙虾红啊，也是120克的。那内文呢是门肯菲卡的粗面啊，是米白色的120克啊。那这本书呢还有德英法E 的四个版本，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对比啊。反正我们呢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啊，把简体中文版做出来了，也非常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购买链接里面去看啊，我们也会把链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去啊，来翻一下，我们觉得这是一本好书。好了，差不多就到这里，你们还有什么补充吗？
基本上没有了，欢迎大家来看展，欢迎大家看这本书。
对，
谢谢。
杭州是个好地方，现在呢，对吧，大家有好多活动都在杭州，大家可以顺便都一起逛一逛。嗯，
对，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哇，今年的桂花开的比较晚，哇，这两天桂花特别香。哎，欢迎大家来杭州，
终于迎来了这个花枝招展的季节。
哎，再补充个小细节，我们学习组的丽婷婷老师特别的热心。
丽老师是学习组的最抒情担当。
对，他特别代表我们学习组为老先生和斯利格，这个买了茶叶啊，还特别选了也给他送给了艾瑞克嘛，桂花龙井啊，桂花龙井。然后昨天在送给他之前呢，我说你要不写段说明吧，啊，写段说明。然后他这个写了段，我呢给他用老先生的字体排出来，打印出来，我交给了斯利格，他很认真的写了，用多少度的水去冲泡啊，可以冲泡多少次，说桂花是我们杭州的市花啊，这个让你品味一下来自杭州的味道。包括我自己也，我再重复一遍，刚才可能没有讲清楚，罗兰斯利格的讲座当中，他的开篇就提到了1957年，1956年到57年，约瑟霍胡利。他应该是做学徒的时候吧，排印了李白的四首诗，这是斯利格找出来的啊。我觉得他说这是冥冥之中与中国产生的缘分，在将近70年之后，啊，我请这个艾瑞克和厉老师把这四首诗的原文给找了出来。我前天、大前天、昨天，我连续抄写了好多遍，我挑了一张我觉得还凑合的啊，还好的，然后我转交给了斯利格，我让他交给老先生。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我第一次去，我刚才讲到我送他那副对联的其中的一句话，也是当年杜甫送给李白的。我觉得这个太妙了，就是太妙了，就是能有这么一个这样的这种东西方的跨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啊，虽然他可能也看不懂汉字，但是我们都懂的，就是我们都懂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妙的一点，给大家分享。 OK，
好像中国距离瑞士那么遥远，对吧？但是大家也知道嘛，杨奇肖尔德是特别喜欢中国的那个什么芥子园画传啊那些东西，对不对？
对，
我们这本为霍胡利老爷子这本书做完了，才发现啊，他原来在年轻的时候，他应该是在那个策立克费印刷厂做学徒嘛，然后那就是他当时的排版作业呀，然后那个作业呢是翻译成德文的李白诗四首。啊，所以这种冥冥中的这种关系啊，哎呀，非常的感觉都非常好。
对，对
啊，那四首诗也是啊，翻从那个德文再翻回中文的话，也是好复杂。
对对，有一首就是你说的，就是它应该是德文，就有点改写了，有点就不太确定。
就德国人按照那个李白那个诗的那个情境，塞下去那个情境，他重新再自己编了一首，就是啊，翻译竟然会有那种事情的啊，这个到那个到以后有机会再继续讲，呵呵，很有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介绍我们11月的会员抽奖的奖品啊，不用说啊，肯定就是这本自传的简体中文版啊，所以呢也欢迎我们这个大家哈积极加入我们的会员啊，到时候呢我们还会有这个会员通讯啊，会给大家介绍，在通讯里面会跟有很多图，我会加好多图，会给大家介绍具体的我们在播客里没法说的事情。好，那也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还有就现在的 X 啊，以前的 Twitter 啊，还有 Facebook 上面的这些账号都是 The Type 啊 ,T-H-E-T-Y-P-E, 我们还有 Ins, 还有小红书啊，都是什么 The Type 下划线com 啊，这样的 ID 啊，那大家可以就都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大家更可以在网站的 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还是那句话啊，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给我们一些反馈啊，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那本期节目呢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露露和张米迪，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自传这本书。那么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